意识和智慧是否可以脱离生命而存在？我之所以成为我，是因为自我意识的存在。可是，当生命终结，肉体消亡，自我意识也永远的消失了，我也就不存在了。那么，大脑如何产生意识？意识有没有可能脱离生命而单独存在呢？对于这些问题，科学界还没有确切的答案。其实，对于意识和大脑的关系，历史上许多人都深刻的思考过，比如德国数学家、科学家、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曾提出莱布尼茨磨坊的思想实验，得出了一个比较消极的结论。他认为单靠大脑的组织永远无法产生意识。莱布尼茨把大脑比作一个磨坊，当我们走进这个磨坊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齿轮、传送带、支柱、滑轮等零件在不停运作。但是你要说磨坊在恋爱、在思考、在看夕阳，那就太荒唐了。磨坊永远都不会干这些事。当我们把大脑往细里解剖，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个的神经细胞在不断放电、不断连接。可是意识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智慧在哪里？记忆又在哪里？实在是找不出来。暂不讨论莱布尼茨是对还是错，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莱布尼茨这个思想实验有没有漏洞？有没有漏掉什么关键问题？齿轮、传送带、支柱、滑轮等零件的确不重要，也的确不会产生智慧和意识。可是，也许它们之间的构成方式和互动很重要，正是因为它们有一定程度的构造和互动，才能产生智慧。就像飞机一样，任何一个飞机零件都不能飞上天。可是，当这些零件以一定的规则组合在一起，并且互动起来，飞机就起飞了。又好比计算机，计算机硬件如何产生虚拟世界？你要是走进计算机的内部世界，看到的不过是一个个电路在放电，单个电路就像单个神经细胞一样，不会有任何作为。可是，当它们组合在一起，并且通电互动起来，虚拟世界就产生了。在动物的世界里也是一样，蚂蚁、蜜蜂都是群居性的社会动物，单只蚂蚁或者蜜蜂很难有什么作为，但是蚁群和蜂群却可以聚集筑巢、搬运食物，甚至逃避灾难，表现出集体主义智慧和个体牺牲精神。因为无论是工蚁还是工蜂，都是被蚁后或者蜂王发出的化学信号控制着，维持着这个庞大的群体。当科学家把化学信号遮蔽，工蜂就会毫无目的地团团转。我们的神经细胞会不会也是被某些电化学信号控制着，以一定的规则组合互动起来，产生智慧、产生意识的呢？从脑科学角度来说，当大量的个体组合和互动起来，产生群体智慧和意识，这个过程叫做涌现。对于大脑来说，也许神经细胞并没有特殊性，但神经细胞之间的沟通方式造就了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神经元、突触和其他生命物质并不是产生意识和智慧的决定成分，关键是它们执行的运算。大脑的实体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脑做的事和运行的规则。按照以上假说，只要我们能找到意识和智慧产生的规则，就可以脱离生命体，建立模拟的大脑。就像计算机在现有的硅元素集成电路之外，还有水滴计算机或者用塑料制作的计算机。目前，我们的大脑是由蛋白质、脂肪等物质构成的，其核心成分是以碳元素为基础的物质构架。如果我们能找到意识的组合规则和运行规则，完全可以跳出碳元素的约束，建立以硅元素为基础的计算机构架，来实现模拟大脑，让它和真正的大脑一样能记忆、能思考、有自我意识，而我们也能将自己的大脑和模拟大脑对接起来，实现记忆、思想的上传。但以这样的思路继续推导下去，就会产生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问题：你怎么知道现在你不在模拟大脑之中？也许世界本是虚假的， 我们都是缸中之脑。庄周梦蝶就是前辈对类似问题的思考，到底是蝴蝶在庄子的梦中，还是庄子在蝴蝶的梦中呢？而我们又在谁的梦中呢？哲学家笛卡尔也思考过这个问题，不过最后似乎也没有找到答案，所以他说：“我思，故我在。”